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23号，公元2013年5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全球500强人物达赖喇嘛榜上有名；达赖喇嘛即将对美国各州展开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赴美欧展开访问；流亡藏人出席印度克拉拉邦环保会议；瑞士藏人家庭在联合国前展开第10次请愿活动；藏人就业指导中心为流亡青年提供理发培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被列入全球500强人物名单中。美国著名的时政刊物《外交政策》于本周一29号评选出全球500强人物，其中达赖喇嘛尊者排名第8。此外，印度总理曼穆汉辛格也被列入名单中。外交政策公布了在政治、经济、宗教、媒体等各领域评选出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00强人物。外交政策介绍称，这份名单是以各机关及媒体发布的统计资料或实力人物清单为基础整理选出，并为他们赋予了政治力、舆论主导权、武力、头脑、财力、善恶等7大关键词。外交政策公布的名单中，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政治力方面榜上有名，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则同时占据了武力和恶2大关键词。除韩国总统朴槿惠之外，德国总统默克尔、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以及缅甸在野党领导人昂山素季等女性人物均有上榜。据了解，美国《时代周刊》2018年世界100大影响力人物中，达赖喇嘛尊者入选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政治领袖第一名。《时代周刊》在介绍达赖喇嘛时表示，达赖喇嘛采用了一种办法，去善良地看待那些镇压藏人、抹黑他名字的中国统治者。《时代周刊》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并不像殖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达赖喇嘛非暴力的努力并没能刺痛他们的良心，反而更粗鲁地对待藏人的期望，正如我们在北京奥运这一年所看到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从本月6号起对美国展开为期16天的访问行程，其中包括对多所学校共计数万名学生发表慈悲及心灵教育方面的演说。详细内容请听敦玉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对美国展开访问行程的情况。
你们居住在这里啊，
洛桑念扎表示，达赖喇嘛预计5月6号抵达美国，然后从7号至21号对美国马里兰州、俄勒冈州、威斯康星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基州进行访问。主要行程包括对上述各州6所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另有多个参访各佛教中心和跨教派研讨会议等，共计数十场活动安排。据介绍，有关尊者和美政界人士的接触方面，已经确定的包括同俄勒冈州州长、威斯康星州州长以及2个州的议会议员们进行会晤。洛桑念扎表示，尊者即将到访的美国大学都在认真有序地进行准备，而美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为尊者的行程安排配备了严格的安保措施。据了解，尊者此次访美行程中将先后在马里兰州大学、俄勒冈州波特兰大学、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杜兰大学等分别以透过慈悲和平、 连接一个多信仰的世界，普世责任与内在环境心的本质，改变心灵改变世界，和透过慈悲的方式进行创伤分辨与治疗等主题进行演说和讨论。
请继续收听挪威信仰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长洛桑桑格于昨天二号开始前往北美和欧洲三国展开访问。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昨天五月二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长洛桑桑格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北美和欧洲多国展开访问。按照行程，藏人行政中央司长洛桑桑格于今天三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有关官员和媒体记者，本周六四号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了解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遗址等情况。本月十号从华盛顿前往欧洲德国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一国际研讨会。本月十三号和十四号出席在挪威召开的奥斯陆自由论坛第五次年度会议，并发表演说。本月十五号至十七号对瑞典展开访问，接见瑞典国会议员，并在当地一所大学中发表演讲。圆满结束对北美和欧洲三国的访问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将于本月十九号返抵印度首都新德里，五月二十号乘机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知名活动人士丹尊尊珠受邀出席了在印度克拉拉邦库迪布兰城市中召开的环保会议，并以青年对话和环保为主题发言。详细内容请听敦玉的报道。
参与环保会议的西藏活动人士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来自印度卡拉拉邦的学生、教师、专家、环保人士等共计七百多人出席了这次在库迪布兰城市中召开的为期五天的环保会议。主办单位邀请他出席会议，并且以亲身体验向与会人士介绍一名社会人士所需具备的心理素质、活动规划和克服困境的精神等情况。丹增尊珠表示，自己在大会开幕仪式上主要介绍了政治家与社会活动人士所存在的性质区别，呼吁与会的印度人士要了解当前依然存在的帝国主义，即中共政府只为经济利益在西藏、蒙古和新疆等地区中大肆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共政府与印度为首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也建立在镇压和迫害西藏人民的基础上，所以在卡拉拉邦的很多提倡共产主义的团体务必要认清现实，了解当前的中共政府其实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奉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状况。据介绍，在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上，主要就工业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国家建设和民众利益、种族歧视和平民生活，以及印度的妇女权益等问题上展开讨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两户藏人家庭自发在日内瓦联合国前举行了第十次圣元纪念同胞，寻求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局势的请愿活动。瑞士藏人论住仓嘎玛扎西自然和打擦公雀两户家庭的成员们，从去年十二月十号国际人权日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和第三个星期三都在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前展开活动，表达对西藏境内自焚及受难同胞的悼念和同情，促请联合国能够认真履行就西藏问题制定的相关决议案内容。本月一号周三拉嘎日，两户藏人家庭如往常一样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前，悬挂117面西藏国旗，象征自焚藏人， 并将自粉同胞留下的遗言、介绍中共压迫性政策的传单以及此次活动的六项诉求等，向联合国相关单位及当地民众和来自中国等地的游客进行散发，寻求理解和支持。这两户藏人家庭成员通过这次活动向联合国提出了六项诉求，呼吁联合国加以落实和实践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分别就西藏问题所制定的决议案内容，认真听取西藏人民的真实心愿，帮助藏人迎请达喇嘛尊者返回家园，使西藏成为全球和平的一个重要象征区域，敦促中共政府立刻释放第十一世班城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政府尽快同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解决双方分歧。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就业指导中心为流亡社区的无业青年提供理发培训，详细内容请听敦玉的报道。
藏人就业指导中心的负责人吉美次成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印度知名理发师夏巴哈比布和从事五年美容美发工作的流亡藏人甘玛玉征的提议下，哈比布计划从本月20号至7月20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理发培训活动。吉美次成强调，开展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流亡社区的无业青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据了解，基于流亡藏人的经济条件，为期三个月的理发培训会学费从原来的5万印度卢比改为1万印度卢比。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马蓉和朱维群等取消派学者占领舆论阵地的一个手段是以吓唬手段做宣传，诉诸中国人害怕分裂的心理。他们最热衷于宣传苏联的前船之鉴。马蓉说，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觉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取消派学者异口同声地说，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出了问题。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各方面的综合原因造成的，是多因一果。取消派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样简单，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其实苏联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不能视为前船之鉴。马蓉等人知道中国人有大一统的传统心理，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因此展示一幅未来的可怕图景，以此煽动群众，意图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我在《凭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一文中曾指出取消派在政策逻辑上的各种谬误。在此文中，我将进一步指出他们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胡安刚等人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说这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实行一种尊重民族差异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已经用百纳贝一词替代了大熔炉。这种用过时的旧概念故意误导他人的论述，在逻辑学上叫做无知论据，即他们的论述依仗于人们的无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